我们今天查的是利未记的第五章，第五章呢，所以我们还要到第六章的第七节，第五章加上第六章的第七节。好，我们开始看哈。上一周我们查的是什么记啊？赎罪记。当我们看到赎罪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人都犯罪了，都应该赎罪，祭司呢也需要为自己赎罪。那我们也看到了赎罪记呢，脂油和血呢都要归给神。第三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大祭司他开通了那条路，是吧？那个幔子就不是在用牛羊的血来开通，而是用这大祭司的血。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主耶稣的血，也看到了这个区别在哪里，大祭司的区别在哪里。那我们今天进到了第五章，第五章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所以这里讲到了说什么，一个人如果呢他听到别人启示的声音，然后出了问题呢，他应该做见证说，哎，村民你曾经启示了，但是呢他不做这样的不做这样的见证，也就是说什么，他该尽到的这个社会责任呢他没尽到。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如果有什么罪案发生了，你眼见了，你不做见证，你是违法的。
就像撞车的，
对，
他见到的人要做证人的，
对，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做这个见证呢，就是违法，就是你必须是做见证的。所以说，做见证呢，是一个人应当尽的社会责任。好了，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这是罪，要担当他的罪孽，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罪了。所以这是违反了这个以色列的洁净的条例啊！就这个死的东西你不能摸，摸了之后呢，你或者碰了的话，就成为不洁净了。这样呢，就也有罪了。这是什么？就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就有罪了，这还是不洁净的条例。这样呢，也不洁净也算是罪哈。然后呢，因为这个不洁净呢是外来的，不是从自身来的哈，不是自身来的这种不洁净，所以自身的不洁净呢也需要献祭的，还记不记得？说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她不洁净。等他洁净的日子怎么样？要献祭，对不对？哎，有的是从外边来，有的是自己来的。这里边讲的是从外边来的，你摸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摸了别人的这个被别人污秽了这样子的。然后第四节呢说，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就是随便冒冒失失就发了一个誓言，然后说要行恶要行善，或者他发了个誓言，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这样子。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冒失发誓的意思就是你也没考虑你就发誓了，最后你不能够实现这样的。然后他自己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一件上有了罪，无论是行善行恶，你做这个事，哇，你比如说一个人说，村民，我明天一定和你去，我肯定跟你去，我发誓跟你去，然后明天你带我去抢银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冒失发誓要做恶事。然后说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然后呢这前边这就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说你不尽社会责任，你不做见证，该做的见证不做，或者说你摸了别的那个不洁净的东西，或者说你冒冒失失你又发了个誓却不遵守着誓言，这样的话呢他就有罪了，而且呢要承认罪，承认我真的犯罪了。然后呢第六节说，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好了，所以前面这个罪呢，这个赎愆祭呢，除了祭牲不一样之外，那么就做赎罪祭，跟赎罪祭就重合了，就是赎罪祭。那么讲到赎罪祭呢，它这里边不一样呢，这里边就是说你要用母羊或者是羊羔或者是一只山羊，所以按照赎罪祭的方法 来献赎愆祭。所以这时候呢，赎罪祭和赎愆祭怎么样呢？重合了。然后呢，下面就讲了，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是说他不够献羊的，怎么办呢？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然后怎么献呢？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如果说他献不起羊，那他要献雏鸽或者是献斑鸠这种，要献两只，一只呢献为赎罪祭，一只献为燔祭。好了，这是另一种献法。然后第八节，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就是还是讲到那两只雏鸽或者是两只斑鸠，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把头呢要揪下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因为要把从那两个翅膀中间把它撕开，但是不要把它撕成两半。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旁边，这个血呢也要弹在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就必蒙赦免。所以这里边讲到，这个第二个就是你献不起这个羊的时候怎么样呢？两只这个，那么这个两个就要一个是献为燔祭，一个献为赎罪祭。然后说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就是更穷了，这样的人呢就要因所犯的罪带来供物，带供物来，你犯罪了一定要献礼物，就是细面银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就如果能力你还不够的话，你可以献为什么呢？献素祭。但是跟素祭不一样的是什么？素祭要细面加油再加乳香，这个里边呢不要加油也不要加乳香，只要这个细面就可以了，就是说把它献为素祭，拿素祭当作赎罪祭。他也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一把作为纪念，献给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所以是用什么？用素祭来代替什么？代替那个赎罪祭牲，因为他献不起别的。但是跟素祭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调和油和乳香。然后说，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祭司和素祭一样。所以剩下的那抓了一把献给耶和华神作为赎罪祭的素祭，剩下那些呢也按照素祭的规矩归给祭司，但是前面那些呢祭司没有的，因为赎罪祭啊，那个和燔祭是没有的。然后呢第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是前面那些犯的罪哈。然后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十五节，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是圣物啊，你知道凡是圣殿里边会幕里边所用的东西呢，或者说大祭司所用的东西呢，祭司所用的东西那都是圣物，你不能够去摸，不能去碰。这里边讲了说要在这个圣物上你犯罪了，比如说你不小心怎么误犯把这个杯子给碰倒了，比如说你去献祭的时候，你不小心一轮刀啪把那个祭坛给砍了，或者说把那个盆给踢翻了，然后呢就有了过犯了，这个叫过犯哈。然后就说你就要照所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你得赔。就是说如果你要把一个圣物什么弄坏了误犯了这个呢，你要赔。然后呢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这里边就是说如果要是造成损失了，你不单要献赎愆祭，还要加上赔偿。然后呢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就是说额外还要有赔偿。这个赔偿是给谁呢？是给祭司的，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所以这里面不单加上对于圣物来说，不单加上要赔偿，你把这种要赔偿，还要加20%的额外的要交给祭司作为补偿。好了，然后呢你还要献赎愆祭，这个赎愆祭呢是公绵羊，要献公绵羊。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然后呢，也要照你所雇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之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这里边也讲到你要固定价哈，你要按价按价的，所以这里边也讲到了说是给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造成一定的损失你要赔偿。然后到第六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事上犯了什么罪。好了，这里就讲到提出几件罪。一件罪是什么呢？就别人说，哎，我的车村民放你家门口，你帮我看着一下，完了怎么样，第二天就把我丢了，实际上你给卖了，就这个意思啊。或者说真丢了，就是这个造成损失了，或者说在交易上行诡诈了，跟人家做生意行诡诈，或者说你抢人家财物，人家欺负人家邻舍，人家邻舍有一个樱桃树，你就喜欢吃樱桃，去了给人家一晚上都给收了，这个不行哈。然后或者说什么呢，你捡了人家的东西不给人家，说谎起誓，造成了什么这个损失了。然后说第四节，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所抢夺的，是因他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事，要如数归还，另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就这些事情你不也是一样的，你不但要把那个东西要人家的损失要补偿给人家，归还给人家，还要额外加五分之一的什么罚款，额外的罚款。然后呢第六节说，他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所以你还这些，你除了还人家再交额外的罚款之外，你还得献一个赎愆祭。第七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无论他行了什么事使他有罪，都必蒙赦免。也就是说，赎愆祭呢，可使他的过犯呢怎么样，也蒙赦免。所以到前边呢讲呢，是讲到了说这些他们在生活当中所与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所犯的罪，比如说你没尽社会责任呢，就是不像说摩西律法当中所规定的那些不可杀人，不可像前面赎罪祭所犯那些，赎罪祭所犯的那些呢是名正典型的，而这些呢，这里边通常虽然称之为罪，但是称它为过犯，就是过犯。
生活细节当中，
生活细节当中的一些，对对对，这样的，这是民事诉讼法，就是说你看中国有刑法有民法是吧？就是你造成损失了，或者说造成一些生活之间的一些社群人与人之间造成一些麻烦，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要献祭，献祭呢？如果说他要是没有尽那个社会责任，或是不洁净了，或者是冒失发誓了，与人这都是你发誓是与别人有关系的哈，不洁净也是与别人有关系的，那么呢你要献赎愆祭。赎愆祭呢也分三个层次的，三个层次就是你能不能献得起，根据你的能力，要么就是献羊，羊羔，这个呢要献什么？要献赎罪祭和什么燔祭。如果献不起的话，献两个鸟的话呢，一个献为赎罪祭，一个献为燔祭。如果再献不起呢，你就直接献素祭。但是这个素祭呢和那个素祭不一样，就是不加油不加乳香，但是呢他按赎罪祭的献法献给耶和华神。那么好了，如果后边讲到的就是造成损失的，造成损失的呢你就要赔偿，不单要献这个赎愆祭，就是赎愆祭的还是按照这个赎愆祭的献法，跟前面是一样的，献法是一样的，你能不能献得起羊，献不起羊献鸟，献不起鸟献素祭，但是呢你必须要有赔偿了，
就三分之一，
哎，还得额外还有罚款，额外还有罚款。所以呢后边呢每个后边都讲使他有罪了，然后祭司给他献了祭了，他就必蒙赦免， 都是肯定的，都是肯定的。你这个过犯呢都会得到赦免，你这过犯犯的罪呢都会得到赦免。好了，那就讲到了赎愆祭。那我们从赎愆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有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刚才你讲到说这个赎愆祭它是不是摩西前面十诫里说的那些？那我看他的第六章开头说的都是啊。我没太听懂。就是讲到他是民事的，我看到他里头也有一些罪是十诫里明明禁止。
这个里边呢是牵扯到就是不是那么严重的那一种，只是造成一种损失。你比如说你看赎罪记里边，那里边所讲的那些罪呢，有一些罪是 cut off 直接减除的，没有什么可以话可以讲的。那么前边讲的那些呢，因为以色列人当中呢真正的律法要远远比他的条例呢多少很多的，所以呢这些呢虽然他那些条例呢也是违背耶和华的，也是违背耶和华的所吩咐的，但是呢就不是像前边那个那么罪的严重，像赎罪祭那个就是很严重的。
是的，他这个比如说这第六章第三节他讲到这个人，比如说他说谎起誓，这个起誓后面讲到起假誓，或者抢夺其家民舍，这个都是十诫里。
这后面
对，不包含的。
但是它这有个程度上的不同的。你欺压，什么叫欺压邻舍？这里赎愆祭这部分呢，它是有个程度的。这个程度要轻于那个，虽然是同样的。你比如我欺压邻舍，比如说十诫里边你不可以窃取邻舍的
田地牛羊
一些他的太太什么驴什么的，是吧？但是这里边呢也讲到了说你不可以抢夺，但是这里边可能就是比那个要轻很多的。不是说就好像说哎，你真的是到人家那有个葡萄树住过来，你把人家葡萄树给摘了，就不是那一种说真正很严重的那一种。所以这里边它有赔偿的条例，所以都是可赔偿的。你比如你把人家太太偷来了，这是不可赔偿的，
比较严重的。
对，
很大。
对，所以它是有个程度上的不同的。赎愆祭呢通常是程度上比较轻一点的，
在金钱上面可以赔偿的。
对，你可以赔偿的。对对对对对，他这个赎愆祭就是轻度的，所以他这里边称它为过犯，所以也用罪，但是呢他这里边也称为过犯。谎言某种意义上它的范围，某种角度上它的范围更广泛，你不守誓的话某种人也是谎言。那么在这里边起到起假誓，不是起假誓，就是冒失发誓呢。这里边呢我们不是说只要说哎，我这个严严肃，我干嘛麒麟问我说哎，明天你能不能过来接一下娜娜送她上学啊，我发誓我指天指地，这叫发誓。你明白，我得冒失发誓，可以可以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其实这是本身就是已经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发誓。
其实这是
圣经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对，
所以这就是避免冒失发誓的一个条件。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事儿在大法官面前的才叫发誓的，也不是的。只是我们就是
即使你答应人家的你做不到，这也是一种，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做任何决定之前你要慎重。
是。而且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冒失发誓的话，这点的话也会给人带来损失的。比如说真的我就没去接纳了，这会带来损失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会讲话讲的比较绝对一点，那就是接近于真正的发誓了。就什么呀，我肯定的，肯定，你放心，肯定一定的，这没问题，
这
肯定的。实际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发誓。
发誓跟答应也有区别。
也有区别。
也有某种大程度上。
程度上不同。
也有。
对，程度上不同。
这其实我们平常是答应。每个人我想。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就随口就答应人家。
是。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做不到。
是。
就像保罗弟兄说应许，他会应许他的老婆，即使全世界都应许给他，但是人做就不到，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权柄，他完成不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很随口就答应人家，这就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做任何答应人家或任何决定之前慎重再慎重。
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不像今天。今天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特别看重誓言，特别看重就是说誓言。 所以他都会，因为对，尤其对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神的民族，他都知道，就是我说这话在上帝面前说的哈，是有，所以他会这称之为发誓。而我们今天觉得说，只有在大法官面前说话才是发誓，但是实际上我们对人承诺什么事情，都是在上帝面前讲的。
嗯，他这里讲到谎言的启示，通常都是邻里的关系。出埃及记里说，如果你把本主的牛弄丢了，
嗯，
他来问你，
嗯。
你说我确实不是我弄的，
嗯，
他不信，你说我
发誓就有效了，
他就必须信你，
对，
就是他有这很多这种作用，
因为那是有神，他就是神，上帝跟我说的，这你必须得相信我，他是这样子的，所以跟我们今天有一点点不同，所以誓言呢，对他们当时的人是，你必须相信的，你不相信不行的，只要他发誓你就得相信，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发誓就更就是。这个程度已经都非常减弱了，已经许多人的
诚信
人的诚信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看到呢，这里边呢，虽然他这里边没有讲到，但是呢，我们看到赎愆祭呢，照赎罪祭呢，他已经就是已经弱了，越来越弱了，开始提到了什么赔偿，也就是说造成了损失。那么的话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虽然是误犯，虽然是比那个要轻一点了，这民事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些过犯的话呢，但是呢也算是罪。但是当说也犯是算是罪的时候呢，我们该甚至于说你该尽的责任你不尽的也不行。圣经中告诉我们怎么说，我们知善而不行就是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因为神的百姓基督徒也好，本来就是应该行善。好，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
所以说爱神表现在什么？爱人。所以呢，知善而不行也是罪，所以这里边就不但告诉我们说，哎，我要远离一切的罪恶，而且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社会的责任当中呢，我们也当尽到社会的责任。社会当中我们是有责任的，每个人跟我们的邻里都是有责任的，我们都要去尽这个责任，而不是去得罪我们周围的人。当我们去得罪我们，我们用得罪这个词了。当我们得罪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呢？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会给别人造成损失呢，那么上帝呢，不单说你这是冒过犯，需要献赎罪祭，而且呢，你还要有补偿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神当这个罪呢，弱化一层的时候呢，神依然在保持他的公义和公平。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和公平。他的和公义和公平，不单要除去人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过犯，而且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赔偿的，那么你也必须赔偿。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什么？这里边我们讲到了，不单得罪神也得罪人的时候，我们不单要向神赔罪，什么？这叫赎罪祭，赔偿表明我们对人的赔礼赔罪，对不对？所以这里边就进了一层了，一方面讲到了说我们不但得罪神了，这时候也得罪人了。所以赎愆祭呢，更强调是得罪什么？不但得罪神，也得罪人了。
人跟人，
人人这个强调这个色情，所以他就弱化了。但是赎罪祭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强调，你就直接是得罪神的那一种。对，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神公平，神的公义和公平。我们不单得，有些时候我们不但得罪神，我们也得罪人。或者现在我们讲到赎愆祭的时候，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实际上也得罪神。我们不但需要献赎罪祭，什么认罪悔改，我们也需要向人赔礼，也就是说要向人也道歉。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讲说认罪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别人的时候，你不但要向人神认罪，也要向人认罪。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实际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不单单是亏负神，当然了，这里边你看，它都是赎罪祭再加上燔祭，赎罪祭加上素祭，赎罪祭加上两个鸽子，加上燔祭，都是这样的。所以还也是罪哈，也是罪。虽然说没有造成那么大直接对上帝的冒犯的，但是也是罪，也需要献。所以呢，我们是上帝这样公平公正公义的原则，我们要看清楚，这位上帝是极其 公义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于说我答应你一件事情我没做，我都是冒犯你了，我也冒犯神，我也冒犯你。所以呢，要给神认罪，也要给人认罪。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2章21节，我们看旧约出埃及记22章21节，
不可亏负祭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祭居的。
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虽然讲到是外邦人，讲到是不可，讲到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亏负。不是说你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连外邦的这些寄居的你都不可亏负，那以色列本地人呢你更不可亏负了，就是你不可亏负。不是说哎呀咱是兄弟都是以色列人，没办法、没问题，我可以亏负你，寄居的呢我不亏负他。不是的，这里讲到一个亏负。所以这里边也讲到了不可亏负，为什么？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也曾经是被亏负的，所以你有这个经历你不可去亏负别人。好，我们再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6章8节，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的。
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保罗在这里在责备他们哈，保罗在这里是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亏负弟兄呢？就讲到了说我们基督徒群体当中，我们也不可以彼此亏负，不可以彼此亏负。6章8节哈，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6章8节。然后呢，我们看这第6节第7节，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好了，说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宁愿要受欺，宁愿什么呢？吃亏。我们要宁愿做吃亏的一方，而不是做亏负别人的那一方。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一定，这是我们一定在整个的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教会当中生活的一个原则，我们宁愿吃亏，宁愿受欺，而不去做亏负人的那一方。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这是个原则的。因为这也是主自己所做的，对不对？我们都亏负了主，但是主从来没有亏负我们，对不对？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还常常软弱，但是主耶稣也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就说算了不救你了，也没有。所以我们都亏负了主，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依然救我们，是不是？好了，是谁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谁？对啊，就是我们嘛。所以呢，这也是个原则。所以说弟兄之间去彼此告状，什么叫彼此告状？告状的意思是什么？那个人说他亏负我，那个人说不自己亏负我，两人认证谁亏负谁。那作为这不是基督徒相处的一个原则，宁愿被人亏负。为什么呢？他亏负我就占便宜，也没占别人便宜，就占的弟兄的便宜了，对不对？为什么不情愿亏负呢？不情愿吃亏呢？吃亏也是为了弟兄来吃亏嘛。好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不可以亏负弟兄。好了，那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6节。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
那么这里边是特别的指到一件事情，特别指到一件事是淫行，就是在教会里边不可欺负弟兄的妻子，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够，因为你欺负弟兄的妻子就是亏负弟兄，所以在教会当中是严禁这种行为的。同样也讲，这也是一种亏负。那么我们就不要讲一些什么财务啊方方面面的这些小的事情上的亏负，我们就更多了。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星期天那天吃饭，我们做饭也不参加，收拾桌子也不参加，洗碗也不参加，那你就是亏负了弟兄。我们讲叫吃现成的，是吧？你没有付出任何劳动，只是在吃，那就是亏负了。但是有些人他是不知道，但是有一天希望他能够知道，知道就会羞愧的。因为弟兄都在付出劳苦，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在付出劳苦，这我们都是亏负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人人都要以自己觉得说，哎，我是这一个家里边的一份子，我要尽一份力，而不是单单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服侍你，你也要服侍别人，这就叫不彼此亏负。所以呢，在这个社群当中，或者说我们说在教会当中， 特别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要彼此相爱、包容、相顾、担待，彼此担待，这是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命令说要彼此相爱，所以这呢，我们都已经包括在一个里边了。那我们讲到说不要彼此亏负的话，大家彼此包容都没关系的。那么呢，更重要的，我们在不但不彼此亏负，而且我们要彼此相顾的。你明白意思吗？如果说不彼此亏负呢，是什么？已经在终点了。那彼此相顾呢，实际就把爱就出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下边说你还要担待，这也是腓立比书保罗所说的，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对不对？这是教会当中所应该有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无论是行善也好，无论我们亏负人也好，我们都要清楚一件事情，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别人欠我们亏负我们的，神知道不知道？
知道，
神必报答。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借钱给那贫穷的，就是怎么说？
怜悯
贫穷的，就是借
耶和华，
你就借给耶和华，他必
他的善行，神必
报答。好了，那么好了，你亏负别人呢？上帝知不知道？也知道，有一天上帝必要使我们羞愧的，因为这位上帝呢是极其公义又极其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他们在做事情的当中呢，他们做的都，我相信呢，那个时候的那个利未人呢所做的事情呢，绝对比今天的公检法要少。今天的公检法，如果真正的按照公检法，真正的按照标准来判断的话呢，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可能都该受审判的，办不过来案的。但是那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律法，而且那个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他们本身就是生活的准则。他们的孩子呢，从小就要告诉他不可以撒谎，从小就告诉你，你撒谎就是得罪上帝，从小就告诉你不要偷窃。所以我跟你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的，好像说那这些人肯定这个你这个家伙，你这个你献祭怎么献得过来呢？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相反，他们献感恩祭的时候，献平安祭的时候可能献得更多，赎罪祭并不像我们想的献得那么多。他们献的更多的是什么？是燔祭。献的更多的是什么？是素祭。因为他们从小就活在律法当中。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哪有哪个父母曾经教导过自己儿女不要撒谎的？但是那些以色列人从小就告诉你，有一位上帝，你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你不可以撒谎。所以呢，我们看，我们借着这个赎愆祭呢，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看到了这位上帝真的是绝对公义公平的，真的是公义公平的。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了神给我们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补偿的机会。你知道什么事情最遗憾吗？就是你做的事情你没办法补偿。有补偿呢，实际上是神给我们也开了一条路，我们也可以使我们的良心怎么样，得以平安。如果我们欠一个人某些东西，这个人突然死了，我们就一辈子欠人家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可以偿还得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实际上是一个机会的。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怎么样呢？我们宁愿吃亏，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相顾，彼此担待。这能够把这个赎愆祭这个原则呢引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相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所以你看主耶稣呢，他不是说哎呀你们是，他使我们什么毫无瑕疵毫无责备，就是他洗我们的罪是洗的
干干净净
毫无瑕疵毫无责备，就是极其感激。所以这里边讲的是过犯主耶稣也把我们洗净了。那么这里边看到神也不是不看那些细微的，他也看细微的。
今天太幸运了，就耶稣为我们赎罪。你说要是在那年呢，这什么天天去哎呀，
但是呢，我们今天呢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当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呢， 以色列，我们才知道就是保罗为什么说你们不可以轻看以色列人哈？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从以色列人来的，所以有律法那是好的。我们从小就生在无法无天里边，我们长在无法无天里边，所以我们就成为今天无法无天。那么的话，我们如果小的时候我们父母按照这个来教养儿女的话呢，我们不能够保证他一定重生得救，但是至少他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无法无天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呢，我跟你说，以色列人可能咱讲的就不该讲的话，以色列人可能最差的比我们强。是车库门上也有，车库门框上也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家里门框上、窗框上，到处我们起下来很多那些东西，就这么一个小盒，你把它起下来之后的话呢，这里边打开呢就是一个经文。
就是一
对，
是
希伯来文，对，他就按照那个旧约里边要求这样说，门楣啊、门框啊什么的，所以他那孩子从小就开始背圣经，从小就背圣经。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看到这书签记，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条路，不是大的你纪念，小的不纪念。你乃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神，你不容一点罪恶来玷污你自己的百姓，你就设立这赎愆的祭，使人可以不但在得罪你的上边能够得蒙赦免，得罪人的上边也能够得蒙赦免。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更感谢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我们无论是罪孽或者是过犯，主，你都将我们一并的洁净，没有留下一点瑕疵，没有留下一点的可指责的地方，使我们得以完全，在基督里我们得以完全。主，我们就看到，主，不是你突然想出来的，而是你对你的百姓的心意就是如此，你的公义和你的公平在这个赎愆祭上让我们可以看到。主，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们这些罪恶滔天的人，我们不是单单的有一些过犯，我们是犯大罪的人，你竟然将我们洗得洁白如雪，都是借着你儿子的血。主，我们就知道这救恩何等宝贵，主，我们就知道你何等大而可畏。主，我们感谢你，请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安慰我们，使我们有丰富的把握对于我们的救恩，我们就有不但有平安，我们不但有喜乐，我们更加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敬畏你的生活，讨你喜悦的生活。还是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